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耶利米书第一章，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读18节跟19节这两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8节跟19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这是神对耶利米的呼召。当时耶利米还是一个少年人，但是神说：“我要使你，使耶利米这个年轻人，要成为坚城、铁柱、铜墙，要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但神呢，要在这样子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神兴起耶利米做坚城、做铁柱、做铜墙，与众民反对。我们知道耶利米他蒙召的时候啊，那时候是在整个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王的时候啊。当时约西亚呢，有一个最后的犹大的一个复兴啊，就在这个复兴的当中呢，神呼召了耶利米啊，盼望呢这个复兴的工作不是外面的而已，能够把他们带进那个里面，真实的把心归向主。可是很可惜，当时虽然有这么一个短暂的复兴啊，可是呢一般的犹大的百姓，他们的心呢还是远离神。所以后来在约西亚王之后呢，连续有四个王，犹大的王，这四个王都是非常不好的王啊。这个王之后呢，犹大就被掳了，从此呢，你的外邦的政权就接管了，就落在外邦人的手里啊。就在这么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就当整个全地包括犹大国在内，他们的心远离神拜偶像的时候，神兴起耶利米来做坚城、铁柱、铜墙，与所有这些人反对。换句话说，现在神兴起耶利米在地上做个见证，他要反对一切不属于神的，他要为着神能够站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你知道他不是反对一个人而已，他是反对所有的人，而且这些人呢，他们要攻击你。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神说：“我已经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了。他们要攻击你，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那这一段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因为这一段话呢，基本上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因为当时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神立约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犹大人这些立约的子民，他们从前跟神在西乃山上立过约的，他们只要按着约行事的话呢，神要祝福他们的。可是很可惜，他们离弃了神，他们拜偶像，所以神必须要凭着这个约，凭着神的公义要审判他们。所以呢，他们这个时代就结束了，他们后来就被掳了，就带进了外邦的时代。那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也差不多，因为我们也是与神立约的子民，知道主与我们立了新约。所以如果说按照新约的真实的意义活在神的面前呢，你看我们要带下何等的见证。可是今天普遍来说，神的儿女失去了这样的见证，从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 这个光景呢落在了你知道有外面的活动，外面的敬拜的仪式，从一个真实活的信心变成了一个宗教。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你知道神要来审判世界，带进什么主的国度。所以你看见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跟耶利米的时代非常的相似，都是一个旧的时代要结束，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今天这个呼召不仅是对耶利米说的，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神要使我们成为坚城铜墙，铁柱铜墙，与所有的反对，与什么反对呢？所有不出于主的东西反对，为主能够忠心的站立得住。主的话是说，当你这样站住的时候，人家攻击你，但是不能胜，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晓得，在教会的历史，曾经，我们若读启示录的话，你读启示录第二章，你会发觉那时候，整个光景已经从五旬节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堕落了那时候主特别提到了那个别加摩的教会。你知道别加摩的教会呢，从外面来看非常的兴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好像福音非常的兴旺但是主讲到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呢，是怎么讲呢？他说他有撒旦的作为。换句话，从外面来看他非常的兴旺，好像什么？好像主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一粒芥菜种子到最后呢变成一个大树，但是有飞鸟栖息在上面。意思就是说从外面来看呢，他已经非常的兴旺但是失去了像神的那个圣洁。本来一个芥菜种子它不会长得太大的，芥菜种子呢它是一个蔬菜，是供给人家吃的，是一个食物，是能够供应人生命的。但是现在变质了，变成一个大树，有飞鸟住在上面。飞鸟就在圣经里面，飞鸟是特别代表这个邪恶的势力，只是邪灵说的。所以这个情形就很像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呢，他们从外面来看呢，他非常的兴旺，可是主说有撒旦的作为在那边。那他们当时有两个很特别的异端的教训，一个教训是什么？就是巴兰的教训，另外一个教训叫尼哥拉党的教训。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二章，你会看见，那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巴兰的教训就是说呢，他为了个人的利益，把神的真理妥协了，与世界联合了。所以当教会与世界联合的时候呢，从外面来看非常的兴旺。但里面呢就不纯，失去了向着神的那个纯洁这是巴兰的教训为了个人的利益呢与世界联合。那尼格拉党的教训是什么呢？他就教导人，你不这个一般的人其实不需要追求，不需要亲近主，不需要去管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物落在少数的所谓的神职人员的身上，他们负责着做这个工作。这个结果带下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从活的信仰变成了死的宗教。我们本来应该每一个圣徒都应该与主有这样亲密的活的关系，亲近主与主联合的关系，但是呢到时候就变成了怎么样你可以来参加教会的活动你可以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你失去了与主那个直接的那个交通联合。就在当时别加摩的教会从外面看那么兴旺的时候，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了，就好像这里讲的耶利米他为众民反对。这个人叫什么呢？圣经上讲就是安提帕。安提帕从历史上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但是安提帕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与众人反对，他反对一切。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也反对一切，但是那是一个背叛的灵，他什么都反对。但是这里讲到的反对一切是反对一切不出于神的，他都反对。结果他殉道了，你知道。但是呢，别加摩教会虽然整体是这样子，但仍然有少数人为神站立。所以主说呢， 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的时候呢，你们仍然怎么样？没有弃绝我的名，仍然守住了我的道。所以他们是得胜者。这是教会历史的情形。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教会历史的幕后，因为主很快就要回来了。主也同样的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这个坚臣，做铁柱，做铜墙，为主站住，与所有不出于主的来反对。没有错，你会受到攻击，但是呢，他们不能胜利，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着神对耶利米的呼召，我们要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因为当时他被呼召的时候，他原来是出生在祭司的家庭。那祭司的家庭就是说呢，当你生在祭司的家庭的时候，你从小你受训练，就是将来你要服侍主的。你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服侍主，你要再让你侍奉主。所以耶利米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祭司家庭里面长大，然后当时他还是一个年幼的人，年幼就是说他还可能还不到20岁，可能只有10几岁，神的话就临到了他。神的话临到他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你读第四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一点是耶利米没有想到的，这也是我们虽然好像有被人教导过，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是真实认识这句话的意思。你知道神的话是怎么对耶利米说呢？他说，我还没有把你造在腹中，你甚至不在你母亲的肚子里面，他神说我已经晓得你。这个晓得在原文是一个很重的字，就是我不但知道你这个人，而且我对你呢非常的清楚。你看我们还没有在造在母亲的时候呢，神就认识我们了，而且对我们了解的非常透彻。他说你还没有从母胎出来，还没有生出来呢，我已经分别你了。那这是说到什么呢？这是说到神的预知跟拣选，这是神的主权。这一点呢我们需要认识。保罗也知道这一点，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5节16节那边讲到，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的神，又施恩召我的神呢，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所以你就看见呢，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被造，我们还在母腹当中呢，神就已经拣选了你跟我，而且呢他也已经认识了我们。这个认识呢就说出来什么呢？他呼召我们的他一定会做成。如果他不认识我们，你还没有把握，他认识我们他就一定能够做成。那很多时候神呼召我们要做坚臣铁柱铜墙，我们说我们做不到，的确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但是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然后神呼召我们，然后神要做成。所以我们对这个的认识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能够兼顾我们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约伯不认识自己，约伯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完全的人，人看他也是很完全的人，神也对撒旦做见证说他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他不认识他自己，神认识他。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呢，神向着撒旦挑战，他问撒旦，你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你知道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虽然我们不一定感觉到他，但你知道他一直听到他们走来走去在干什么，在看我们。所以他神就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是非常的正直公义，是一个完全人。换句话说，神在用约伯来向撒旦挑战，当然约伯完全不知道。 那撒旦很厉害的，撒旦是说没有错，他是很公义正直完全，但是呢是因为你祝福他。哪一天你把这些祝福全部拿掉的时候，你看他还是敬不敬畏你。所以呢，这是撒旦的心。撒旦不相信有人可以爱神是没有理由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爱神是因为他祝福我们嘛。那神不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爱他了。所以这是撒旦的逻辑，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光景。但是神认识约伯，他知道约伯，所以他说好，我把约伯周围的篱笆，保护他的篱笆撤去，你来随便你怎么说，但你不要取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就发生了事情，一下子他的财产全部没有了，他的孩子儿女都没有了，身上也长了毒疮。但是约伯怎么讲呢？赏赐出于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换句话，仍然坚守在神的面前，结果撒旦就被打败了，就退回去了。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约伯里面的东西就翻出来了。当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甚至指责他说他一定有隐藏的罪的时候，他受不了，因为他里面有个自义是他永远不知道的。神就借着这个挑战呢，把约伯里面的自义给显出来了，然后再来炼尽他。最后我们知道约伯的结局非常的美，因为他得到双倍的福分，用我们今天属灵的话来讲，他就得到了儿子的名分或是长子的名分，也就是他的生命达到了成熟。所以你看见没有，约伯不认识自己，撒旦也不认识他，但是神认识他，神认识他，神就要成全他，最后他被成全了，他成了生命成熟，得到长子的名分，将来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所以你看，约伯不认识自己的旨意，神知道他，神利用撒旦炼尽他，成全他。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认识多么的重要，我们对神的认识，认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彼得也是同样情形，约伯的问题是在于他的自义，彼得呢是在于他的自信。那主耶稣说啊，你们众人今夜你们众人都要逃跑，但是彼得怎么讲呢？我情愿为你下在监里面，我情愿为你而死，我都甘心。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今日三以前三鸡叫三次以前呢，你要不认我。但是主认识彼得，彼得不认识他，所以之前主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我已经为你祈求，啊，使你的信心能够坚固。当你回头的时候，你可以来坚固你的弟兄。”你看，撒旦呢，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摔麦子，就是要把彼得给摔下来。但神借着撒旦来炼尽他，所以等到这个事情过以后，啊，他能够帮助他的弟兄。所以你如果读彼得的前书跟后书，啊，你深深的觉得那时候彼得已经年老快要殉道了。你读他书信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真的在坚固他的弟兄。所以你看见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自义，我们可能太自信，但神认识我们，神要成全我们，这是何等的美。所以你就看见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学一个功课，神认识我们，他要成全我们。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呢，我们会发觉我们没有办法兼顾，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我们怎么能够被保守，我们怎么能在这幕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还能够站得住呢？我们站不住的。但是神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他能够兴起各样的环境来炼尽我们，好让我们忠心在他面前，这是第一点。然后他说，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看，所以神兴起耶利米一个年轻人呢，要做列国的先知，还不仅仅是犹大的先知。你知道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呼召，就像神对耶利米有呼召一样。那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先知了， 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的。你知道，我们如果读神的话，我们很清楚，我们曾经也提过，我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但是我们不一定都是传道人，我们不一定都是传福音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呼召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的。啊，根据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天的呼召，所以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天召的，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做先知，但每一个都是蒙天召的。那什么叫做蒙天召呢？就是我们要走天路。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我们不受地上事物的辖制。我们是走属天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接受天的管理，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面前，按照圣灵的引导活在神面前，这叫做蒙天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那边特别讲到，这还是一个圣召，是一个圣洁的呼召，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说，我们从一切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单单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神。也就是说，我这个呼召，这个圣召在领导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我们不再为地上的事物活，我们不再为儿女活，我们乃是为主而活。这叫圣召。不仅如此，彼得后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这是荣，他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召我们，意思就是说呢，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像他。所以这些呼召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但是更宝贵的一样，圣经上也提到什么呢？这是一个恩召。如果你读以弗所这第一章啊，以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你都会看见这个圣召，恩召这个字。什么叫恩召呢？你知道，恩典的呼召，恩典的对面是律法。意思说，这个呼召呢，不是一个律法。如果是一个律法的呼召呢，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律法是说到了神有要求，但是我们做不到，这是律法。但是恩召是什么呢？就是神有呼召，但是神也供应，他供应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走完这条路。你看这个呼召多美，这叫恩召。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你知道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的时候，那边讲得很好，他说凡靠着他，靠着主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为什么？因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了，升天来做什么呢？他像个大祭司在那里，每天为我们祷告，每天为我们祷告，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要把我们带到完全，带到荣耀里面去。这是恩召，要我们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就能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有了认识的呼召，我们才能够走直路。神对约利米说，他的呼召是什么？做先知。什么是先知啊？先知就是说他明白神的心意，不但明白神的心意，也明白神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心意，这是先知。你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先知，但是呢，我们都可以有先知的实际。意思说呢，我们如果活在神面前，我们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能够发表神的心意。所以这个也与我们有份。所以你看，从耶利米身上，我们很快就看见了两件事，我们一定要认识的。第一个认识就是认识他认识我们，这个东西能帮助我们坚固，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了，这是一个天召，这是一个圣召，这是一个荣耀跟美德的呼召，这是一个恩召，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临到了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我不能。所以你如果 读到第六节的时候呢，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他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你知道耶利米是祭司出身的，祭司家族出身的，祭司是做什么呢？祭司基本上是服侍神，是动手的，先知呢是出口的，所以他不会说，这很了可以了解的。你知道摩西曾经在埃及40年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口才知识都很厉害的，所以当他那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服侍神了，他就出去要说服人家，要为神做事，就一出去打死了一个人，对不对？后来第二天呢，有两个人希伯来人在争吵，他就去劝他，结果呢，不但没有劝成，还逃跑了。所以你就发觉呢，地上的训练啊，你看你在埃及学了40年，在属灵的事上完全不管用，完全不管用。你看。以赛亚是神的先知啊，但当他在异象中看见了这个大的异象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有祸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你知道你要做先知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嘴巴，对不对？但他发觉最重要的东西呢，却是不洁净。难道他说他有祸了？不但自己的嘴巴不洁净，也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民中。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就看见啊，什么时候啊，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人啊，通常都有问题的。当你觉得你人的时候，神还不呼召，为什么？因为你的人是说出了什么？你只能为你自己说话，你只能代表自己，你不能代表神说话的。神常常呼召是临到我们觉得我不够的时候。事实上临到我们之后，我们常常觉得不够，我们好像总觉得没有学完的样子，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你不配，你还有机会；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大概神还没有用到你，神也不需要你，因为你只能为自己说话，你不能为神来说话。所以耶利米第一个反应就是认识自己的不能。所以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要发掘我们自己的不能。但是感谢主，他认识我们，他常常怎么拣选那些什么软弱的、愚拙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真的要趴在地上。为什么？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实在是愚昧。你知道，神的光没有来的时候呢，我们讲句实话，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刚强。我们觉得我们很有智慧，我们很高尚，但当神在环境中带我们到一个地步，在光中看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愚拙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是被人厌弃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开始用我们。所以这个不能，那第一个他觉得他不能，就认识自己的不能，这很重要。我们需要在神的光中来认识我们自己。然后他就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年幼的。当然耶利米是年幼的。什么是年幼呢？就是生命还没有成熟。那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年幼的呢？你记不记得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那边讲到，那时候是保罗要快要殉道了，他特别对提摩太所讲的话，他提摩太书第二章22节，他怎么讲呢？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晓得提摩太在这个时候已经跟随保罗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估计他这个时候最少也有40岁了。但是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换句话说呢，在保罗的眼中呢，他还是个少年人，还不成熟。其实提摩太从我们的眼中来看已经非常优秀了， 但是保罗还是这样劝他，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完全了，我们成熟了，我们老练了，这常常是另外一个代表，说出了我们不再会进步了，说出了我们开始僵化了，我们开始不新鲜了，跟主的关系不是那么新鲜了。所以保罗你看在快要殉道的时候，语重心长的对他最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如果一个人生命不成熟，他的私欲是什么？你又读后面就可以看得见，他说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一个少年人他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心不清，真正是一个清洁的心的人啊，他是迈向成熟的。心不清是代表就是向着神的那一个心不纯，意思说在主之外呢，他可能还有其他东西吸引他。所以保罗就劝他了，你要跟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意思说你是一个少年人，你要跟那些真正清心的人一同来追求。不但清心，而且要祷告。祷告就说出了自己完全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祷告是一个依靠的生命。一个少年人的私欲就说出了呢，他是自我为中心的，他向着主呢没有完全的心，向着主呢他没有完全的依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保罗就劝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离开这些，离开自我做中心，离开那种光景，就是说不是完全的心向着主的，要离开那种光景，不是完全依靠主的那个生活。所以你要同那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追求什么呢？不是追求知识哦。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追求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好好来追求，追求到底圣经上怎么讲怎么讲，都是知识。但这里的追求呢，你会发觉呢，这追求什么？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都是主的性格。换句话说，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知识，乃是主的生命能够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少年的私欲，他有公义，但是他没有这里的公义。他的公义是自义，但这里的公义呢，乃是以基督为义，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彰显出来这个公义。这里也提到信德，就是信心。少年的私欲呢，有信心，但那个是自信。但这里的信心呢，是真实的信心，是神儿子的信。这里也讲了仁爱，这讲了爱。少年的私欲是自爱，爱自己所喜欢的。但这里的爱呢，那是神的爱，长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的和平呢，不是我们自己与自，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与自己和平，你还要与周遭的环境与神和好。换句话，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你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环境一来，我们这个人七上八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和平。真正的那个平安呢，好像大的海浪在深海底下一动都不动，这个是和平。然后他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少年的私欲是什么呢？喜欢跟人家辩论，喜欢争竞。但是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仆人，善于教导存心的。你看这个是什么你要追求的。换句话说，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呢？保罗劝他就是把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格做在他里面，这是何等的重要。其实提摩太在我们来看已经非常的完全了，但是保罗呢，希望他继续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保罗自己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时候，十三节，他特别说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或者说第十二节开始好了，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你看保罗说他还没有完全呢、啊，他还没有得着、啊。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在我们来看，如果保罗都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完全，那谁得着了？谁完全了？没有错，从一方来讲，的确得着了，他的确完全。但是保罗呢，仍然站在一个少年人的立场，意思就是说呢，他仍然觉得他不够。哦，他谦卑往前，所以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你看，他不仅得着了主，他要让主得着他，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享受了主，你知道我们享受了主的爱、主的恩典，但问题是主有没有享受我们？主有没有在我们身上主满心满意足？这是保罗在追求的。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现在有一个奖赏等着他的，那是国度的冠冕等着他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你看，认识自己的年幼，认识自己的不成熟、不完全，何等的重要。”我们不能自满，不管我们在主里面有多少年的经历，我们都需要继续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不够，承认自己是年幼的。所以这是耶利米的两个反应，也应该是我们的反应，一个是认识自己的不能，一个是认识自己生命还不够。那神的话怎么讲呢？你看见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意思就是说呢，主要我们有个态度，不要看自己，我们只要谦卑顺服就好。虽然我们可能不行，但是我们的态度这很重要。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态度是我愿意，主只要你呼召，我就愿意去做。”然后你看到第九节的时候，你就看见怎么样呢？他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你看，神把他的手啊按住耶利米的口，说我把话给你了，现在你可以做先知了，因为你有神的话嘛。但是为什么神要用手按住他的口呢？神事实上可以说：“好，我把话给你，就可以。”神要用手来按住他的口。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我们就发现以西结很多次讲到神的手，神的手，神的手。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中文都翻译神的灵啊，神的灵临到我以西结，但原文是神的手临到。什么是手呢？手是代表神的工作。意思就是说，神要给一个人话，神不要一个人只是做一个像机器人一样，我给你话，你照着话去讲就好。没有，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呢？神不但要我们为他说话，神也要我们成为那个人。意思就是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的话跟我们的人是相合的。神不要我们像巴兰，你可以为神说话，但是人是另外一个人，人所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神的心意是说，他要耶利米为他说话，但是呢，他也要耶利米成为跟他话相符的那个人。所以神的手就按住他的口，意思说神要在他身上做工，要把神的性格坐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能够为神说话，能够说的时候呢，他有感觉的；说的时候，他能够摸到神的心意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可以为神说很严重的话，但我们里面可能很喜乐，很高兴，一点都没有那种忧伤的那种情形。就是我们这个人跟这个话是两回事，但神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在耶利米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怎么样呢？他要为我们为他发表，但是他要我们也是这样的人。你发觉神的先知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是神的心意。 然后接下来呢，神就告诉他了，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神做工的法则。啊，神怎么做工的？他现在告诉他了。好，接下来就是在这里说，看呐、啊，第十节，看呐、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治。所以神做工的法则是什么？你看啊，第一个叫拆毁，第二个呢才是建立灾治。而且你发觉他在拆毁的时候呢，好像比建造的时候更多。你看拆毁的时候用四个字形容，拆毁毁坏倾覆还拔出啊。建造的时候这两个字，建立灾治。为什么是这样子？从我的经历看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你会发觉啊，好像神在我们身上拆毁永远拆毁不完的样子。一天到晚在拆毁，为什么呢？因为就这里所说的，好像神在里面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啊。为什么？因为所有在我们身上那些老旧的生命，那些脊啊，那些肉体，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违章建筑了，你要把它拆得光光的才行。因为违章建筑把它拆干净的话呢，没有办法建造的。所以神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建造，在那里拆毁啊。你知道主耶稣曾经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新布不能补在旧的衣服上，因为你补，如果你像一个旧的衣服，你破了一个洞，你不能拿一块新的布来。因为你补的时候呢，这个会被撕裂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新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经过染整过的布。通常你知道新布的话，如果你没有经过染整这些啊，等到你补上以后，你再去经过水洗的时候呢，它会缩起来，一缩就把它撕裂了啊。那什么叫做布呢？在圣经什么是叫做衣服？衣服在我们说到了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义。啊，义。我们原来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有一件衣服的，但那衣服在神的眼中只是破烂的衣服。啊，所以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是破烂衣服，所以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所有的羞耻都露出来的。所以你不能够仅仅说，你好像改一改我们的行为就好了。主耶稣说，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换句话说，所有的旧衣服，那个旧人呢，都要拆毁的。主耶稣也讲。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那酒是特别讲到生命说的。当主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你不能用那个从前那个旧人来盛装，那会被炸开来的。啊，所以新不要补在新酒要装在新的皮囊里面，不能放在旧的皮囊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如果要明白神做工的法则的，它是不断的拆毁，那才建立的。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安静。等候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这不仅要做在他，你看这些犹太人的身上，这些外邦人身上，也是做在耶利米的身上，也是做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做工的法则。如果明白了这个以后呢，你看我们接下来要看见一个第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说出了做工的能力，因为你要去侍奉神。你要为神做工，你的侍奉的能力怎么来的？所以第一，他就看见了一个异象，啊，这第十一节讲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所以很重要的啊，你要看见。我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看见一棵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你知道我们也需要看见耶利米所看见的，而且我们必须要看见看得不错。你知道我们失败常常是因为我们看错了，如果我们看得不错的话呢，你知道神要留意保守他的话，要使他成就。那耶利米看的意象是看见一个什么呢？看见一个杏树枝。你知道对一般人来讲，他如果看见一个杏树枝，他不知道什么意义的。那对耶利米来讲，他一看杏树枝他就懂了。为什么懂了呢？因为根据遗传，耶利米是在这 亚，就是第一节所讲的，他是在便雅悯地亚拿图城里面长大的，他是个祭司家族的。哦，亚拿图城啊，这个城呢是住了很多的祭司的。那亚拿图城里面他种了很多什么？种了很多的杏树。为什么他们要种很多的杏树呢？哦，因为祭司懂得这个旧约的背景。哦，那是记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民数记十七章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应该大概都记得民数记十七章的故事。他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在这十七章之前，就是十六章啊，以色列全地发生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叛变。那时候他们正在旷野行走，就突然呢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叛变。这个叛变啊，带下来的是很可怕的死亡。因为首先呢，那时候几乎全以色列都叛变了，你知道为什么叛变呢？就是有人带头，就是可拉一党的人带头，就是说亚伦他们做祭司的，他们专职，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只有亚伦他们这个家族人可以侍奉神，他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侍奉神。他们忘了神原来的心意的确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该侍奉神，可是后来他们拜了金牛犊，神就把他们这个权力剥夺了，就用亚伦的利未家族亚伦祭司这个家族来代替他们来侍奉神，但他们不服，所以就有一个大的叛变啊，意思说要把亚伦给这个祭司家族给推翻，他们要自己要直接来侍奉神，就神的手非常的严重。我们知道神有三重的审判临到他们，一次是地裂开来，有一些主谋的人活活的落在阴间里面，那还有一次呢，就是250个首领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那还有一次呢，就是瘟疫的流行，那一下死了好多好多的人，所以这个审判很严重。当这个审判过了以后呢，就来到了民数记十七章，那神就要向他们显示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来侍奉神。侍奉神的源头在哪里？那时候呢，他就叫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的首领呢，他带一个杖来，亚伦家族的人也带一个杖，有十二个杖，每一个杖上面都刻了他支派的名字，然后呢，就放到耶和华约柜的面前会幕，经过一个晚上。你知道每一个杖都代表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杖都代表一个权柄，这个杖的权柄是代表说他们可以，他们想要侍奉神。但是这个杖呢，都是从树上剪下来的。你知道树枝在树上的时候呢，它是有生命的，但你被剪下来以后就没有生命，就是枯树了，枯干了。所以这十二个在神的面前呢，讲句实话，没有一个可以侍奉神，因为都没有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枯树而已。意思就是说，我们天然人没有一个可以侍奉神的。然后经过一个晚上，你就发觉了，当他们再拿出来的时候呢，只有亚伦的杖开了花，结了熟杏，就是这里杏树枝所代表的。这时候变成一个杏树枝了。杏树是经过冬天的时候，所有的树都枯死了。那要接近春天的时候呢，是第一棵树真正发芽的时候，那就是杏树。所以杏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神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亚伦的家族可以来侍奉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侍奉的能力，侍奉的原则在哪里呢？你不能用你天然的生命来侍奉神的，你只能用复活的生命来侍奉神。但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必须经过一个晚上，你看到没有？经过一个黑夜啊，然后他经过一个整夜，意思说经过死，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才能够来侍奉神。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边特别提到，你知道当保罗讲到什么，他讲到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人是瓦器，但是我们有宝贝放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就是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神要怎么做呢？ 保罗接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知失望。换句话说，神要怎么样让我们里面那个宝贝能够显出来呢？那复活生命显出来呢，它要经过环境，这环境就是一个黑夜，这个环境就是说呢，四面受敌。那难怪你越有心要服侍主的时候，你会发觉四面受敌，在家也受敌，在外面也受敌，四面受敌，但是呢不会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你会遭逼迫，你会被打倒了，但是你不会死亡，因为就在这黑夜里面，神要做工，要带下复活的生命。所以你记得在诗篇139篇，我们看一下啊，他那边有一段话很宝贵的，诗篇139篇。第14节。到十六节，诗篇139篇14节到16节，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的。15节，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句话啊，你可以用字面来解释，当我们在我们的母腹里面受造的时候啊，在母腹中就是在暗中受造，你看到没有，好像在地，好像是在地的深处被联络，你看我们还没造好，但是我们的形体呢，神已经看见了。即使在这么黑、这么深的地方，即使形体还没有被造完全，但是呢，神已经知道。而且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一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都神定的，我们一天都还没有度哦，他都写在他的册上。所以我们的日子没有一个是突然的。我们的环境没有一个是突然的，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点。但是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连接，这也是指着属灵的原则说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怎么被建造，怎么被连接，常是在暗中，在深处。就是当我们被带到深夜的时候，好像在神的约柜前经过一个晚上，好像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跌倒了，这个是我们的黑夜，这是我们的深处。因为在这种环境，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这些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这个暗中受造，你是在这个地的深处，你被连结，我们的未成形的体质他早已看见，他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还没有度一日，都已经记在册上了，所以这不是突然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这是耶利米所看见的，耶利米看见的那个新数字，主说你看得不错。今天我们也要看见这个意象，我们也要看见这个新数字，我们也要看见这个在地的深处被联络，在暗中受造的这个原则，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个宝贝在瓦器里面那个生命要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信主是代表，我们也需要看得不错，然后主就说你看得不错，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就，你看见了你才能明白。好，所以这个是做工的能力。好，然后呢我们就要看见第二个意象，第二意象就是15节所讲的，13节所讲的，耶利米书一章13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到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 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你看到没有？所以他第二个意象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审判的来临，神的审判的。我们知道这烧开的锅，从北而倾，你知道一个锅烧开的都是热水啊，从北方倾倒下来，那不得了的，那这个审判有何等重？从北方来，你就知道北方那时候是指着巴比伦来了。所以这个第二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神要耶利米去对众民所说的话，而这个话呢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你知道当耶利米为神发出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难怪众民要怎么样攻击他，因为他们不肯悔改。耶利米是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免去这个审判，但是神借着耶利米对他们说话，他们仍然硬着心。这个信息说句实话，就是耶利米要成为先知的那个信息，这个信息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信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审判很快就要发生，也就是说主要回来了，要审判全地。但是呢，审判是先从他的家开始，是从我们身上开始。但是很奇妙，如果你读耶利米的时候，你会发觉神这么厉害的一个审判的话是给谁呢？是给耶利米的。你会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因为耶利米，你读他的读耶利米书，你会发觉耶利米这个人非常软弱，从人来看呢，非常软弱，当他向着神是很刚强。而且呢，你知道说一个说审判话的人呢，个性要很刚强的，但耶利米呢很柔弱不说，而且呢很情感化。你看他一天到晚在那里哭，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那为什么神要用耶利米来说这么厉害审判的话？为什么会换一个人来说？你知道今天神用我们来说这个审判的话很容易的，我们就说审判的话吧但是呢，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发表神的心意。你知道神在发表这个审判的时候，神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神的心是一个破碎的心，神是一个忧伤的心。神从来没有想要审判对付他的百姓，但是他们不悔改，刚硬。所以一方面呢，神出于爱，神一定要管教，而且神管教是为了什么？要做恢复，做炼净，要把祝福带进来的，这是神的心。所以如果我们不懂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发审判的话，但我们里面没有神那种感觉。但神用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在神的手中制造过，耶利米这个人被神破碎过，所以当他呢在那里发表审判的话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爱，他里面的心是破碎的。当他在发表的时候，他摸到了神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个执事是什么执事呢？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讲的，他说那个执事是一个生命的执事，是一个爱的执事，是一个属灵的执事，是一个称义的执事，不是一个定罪的执事。所以你看，当我们读耶利米书，你会发觉耶利米在那个地方要为神发表审判的话的时候，他不但心破碎忧伤，他还带来指望。所以他对他们怎么讲呢？神向你们所发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他是一个称义的执事。然后在耶利米书你看见了新约的雏形，那时候神要怎么样呢？要赦免他们的罪，神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他们每一个人从自大到最小，不需要人教导他们能够认识神。这是借着耶利米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带来盼望，也发表了神那个破碎的心。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耶利米的意思就是使他高升。没有错，在这样一个悖逆的时代，神使耶利米高升。那神使耶利米高升超过万民，超过这个君王，为的是什么呢？好让耶利米能够高举神。所以耶利米的一生的执事呢，他的确高举了神。他在审判的当中呢，高举了神。他在悖逆的百姓当中呢，他高举了神。神的名因着耶利米被高举。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那边也讲了一句话，他向父有个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好让你的儿子来荣耀。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求我们的主使我们高升，为的是让我们来高举他，荣耀我们，好让我们来荣耀他，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要转变的时代，让主快要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在神的手中听见他的呼召，成为坚臣，成为铁柱，成为铜墙，与一切反对主的、不属于主的为敌。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为神站住，忠心的等候主回来。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得到奖赏。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最末后这一段时间，你快要回来的时候，主，你仍然把圣经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能够摸到一点点你的心，你那个破碎的心，你何等的愿意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来见你，你何等的愿意我们见你的时候是毫无羞愧。主，既然我们听见你向着耶利米的呼召，我们也听见你向我们的呼召，主，按着我们自己来说，主，我们不能，我们也太年幼，但主，让我们因为看得清楚明白，明白你的心意，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我们就靠着你，我们能够为你刚强站住。主，在地上，在这最末后这个时代，在好像全地在反对你的时候呢，主，让我们能够为你忠心站住，成为在你地上的见证。主，我们再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行，我们只能说愿你坚固我们，高举我们，好让我们来高举你，愿你荣耀我们，为的是来荣耀你，好让我们在不多的时候，主，仍然能够忠心向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成就你的话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虽然软弱不堪，但借着你那个恩典的呼召，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持守站立得住，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你实在是能保守我们所信托你的直到拉子，好让我们欢欢喜喜的等候你的回来，见里面的不至于羞愧。主，愿你成就这样的事，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